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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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要和您一块儿借着新约的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钱最重要吗？我想我们应当还记得几个月之前在香港啊，澳门有一个非常出名也是非常有钱的人，他死了，其实呢全家都在那儿等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因为在他没死之前，这家里面因为孩子多老婆多的缘故呢，所以大家为着钱呢吵成了一团。那刚好呢在教会里面也看到了有好几位老弟兄老姐妹，他们也回到天家去了，他们的家里可没吵，他们虽然呢也难过，可是他们都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去到什么地方。这就像我自己来说哈，我的爸爸妈妈已经过世了，当我在主持香草山上的时候，我母亲得了老人痴呆，那几年呢我们把母亲后来她情况严重的只有放到那个养老院，找专人有护士有医生啊来照顾她。但是还是感谢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们为我祷告，所以我的母亲呢在晚年的那几年并没有受太多的罪。所以我们都要感谢主，无论我们是年轻的时候回到天家，还是年老的时候回到天家，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家可以回。一个人在路上走来走去，到了夜深人静了，人家都回家休息了，他因为没有家就变成了流浪人，在街上流浪，那是很可怜的。我们要为自己永远的生命要做好准备，免得我们死了之后无地方去，要去到跟恶者在一起的地方，那就很糟糕了。那么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细菌的前面，我们看这个细菌比钱厉害得多。无论你是再有钱的人，再有地位的人，你身体的这个抵抗力不行了，那你就完了。那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虽然有一些年轻人说，我认为钱最重要，因为没有钱我不能够买最好的车，因为我没有钱我不能够去旅行，追不到漂亮的女孩，这是年轻人的担心。其实啊，我们无论是神量给我们的是开车还是骑脚踏车还是搭公车，都要感谢神，因为都在神的怜悯与保护里面。前不久还死了一个18岁的年轻人，他的父亲给他买了一部非常贵的有名的跑车，若是他没有开那部跑车，开的是个老爷车，他可能今天还是活蹦乱跳的，因为那个车的性能太好了，他又无法驾驭这么好这么高性能的车，结果一个转弯他就掉到沟里面去了。这个沟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沟，它是个很大的一个深坑啊，所以它下去之后人家也看不见，等到发现它的时候已经回天乏术了。所以您说钱重不重要呢？有一位年轻人，他是出名的爱尔兰的诗人，他的名字叫做王尔德，相信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会知道他，他的英文名叫做 Oscar Wilde，是爱尔兰的诗人。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觉得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现在我老了了解到确实如此。其实这个王尔德啊，他是在说反话，他并没有活到很老，他年仅46岁就是忧忧郁郁而死，他并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年老的生命。但是呢，他没有年老，他已经深刻的领悟到人的一生并非是只为了金钱。如果所有的年轻人和年轻人的父母都能够了解到这一层啊， 那么这个人生真是要快乐的多了。钱财都是来来去去，不过是暂时的。人生并非是只有金钱，金钱也并非是万能。可能有人会说，我没有钱怎么去看病啊，医院都不收，那可不可以在祷告中求神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啊？干嘛一天到晚都要想着要生病要去医院呢？拥有钱财还不如拥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对于财富有正确的看法，我们才能够以正确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千万不要让这些个财物啊、人事物啊的东西来控制我们。就像有些小姐买了一个很贵的皮包，她觉得好高兴啊。我就在想，这有什么高兴的呢？把钱都买了皮包了，那皮包里面的钱就少了，那有什么高兴呢？所以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用正确的观点来看待我们已经拥有的，这是有智慧的人。但愿我们都是最有智慧的人。好，今天就借着新约的路加福音十九章，我们先攻读一到十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就来思想这个主题：钱最重要吗？请您打开圣经了。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路加福音十九章的一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钱最重要。圣经说，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声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认识自己，再做自己，就不会盲从流行。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说到钱，钱重要吗？钱当然重要，钱绝非万能，但没有它却是不能。但是为着财富而失去永生，主耶稣说，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财富与永生相比之下，永生当然是更重要。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真是有什么益处呢？财富是什么？财富并不是指我们能赚多少钱，而是赚的钱 能够让我们过多好的生活。不管我们赚再多的钱，若是不能够控制预算，就不能够帮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快乐、更满足。就算是金钱，也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要让金钱来为我们工作，而千万不要让自己为金钱工作。为此，我们活在今生，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无论我们手上所拥有的有多少，但是千万不要因它而失去了灵魂，那我们还能够拥有什么呢？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事，无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所思想的，都会像一个回力棒一样的，最后都会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说到钱财，如果我们是用欺瞒的方式，是用不诚实的方法得到财富，那么这笔财富最终就会像砖块一样的倒塌下来，最终就是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石头上。像这一类的新闻，这一类的尝试，我们也是看得多了。所以当神把钱放在我们身上，或者是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来工作，用诚实的方式来赚钱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有一些个考虑，就是我们有没有计划，有没有行动。在我们的计划和行动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我们这个赚钱的方式是合法的吗？就像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这个撒该他赚钱的方式是不合法的。第二，他是合乎道德的吗？像撒该他所赚的钱是与道德离得很远。第三，我们要考虑的是，当我们拥有的这一切会改变我们，使我们感到自豪，而对于以前的那些老朋友、穷朋友们就不屑一顾吗？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家人是可以知道的吗？是可以摊在阳光之下，是不会得罪神的吗？当然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因为努力工作因而致富，我们所作所为的这件事能够尊敬自己吗？诚实是一个最大的力量。无论我们今生做什么，成就什么，或者是正在努力当中，诚实会产生力量，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前面。诚实也能够使我们自己尊重自己，这样就不会因为得到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那最后我们还能够拥有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对于钱财应当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首先，拥有钱财绝对不是罪。有许多的基督徒对于主耶稣有关于钱财的教训会有一种错误的领会，以为我们的主排斥有钱人。因为主在路加福音18章的24节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亲自说了财主和那个要饭的拉撒路的故事。他们死了以后，财主在那里受痛苦，讨饭的拉撒路死后却得到安慰。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说因为他是财主所以死后必定受痛苦，主耶稣也没有说因为他死前讨饭所以死后必定得安慰。这两个人死后的结局是完全根据于他们生前所做的事。一个人可以一文不名，但是呢，他依然信靠神，他就得神的喜悦。虽然他是坐在财主的门前要饭，可是他却从来没有羡慕财主，他依然安分守己的敬畏神。但是这位财主并不是因为生前拥有钱财，而是他没有怜悯的心肠。他为什么没有怜悯的心肠呢？就是因为贪爱钱财，他爱钱重于爱人。其实这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使徒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的第10节提醒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将自己刺透了。 所以贪爱钱财的结果会使人忽略灵性的享受，而转向于物欲，因而带进了许多的罪恶和愁苦。当然，钱财并非是完全无用。我们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第9节也说到，我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主说这个话是提醒我们，当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钱财自然有它的用处，等到我们脱离地上的帐篷，就是死了以后，这就是毫无用处了。因此基督徒就应当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要善用自己手中的钱财，千万不要被钱财吸住了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那里。所以从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神的态度。好，接着我们来看税吏撒该在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这一段。我们看到主耶稣进了耶利哥城，在当时代的耶利哥城里住了许多的罗马的税吏，还有耶路撒冷的祭司，这就表示这个城真是一个罪恶之地。从这个地方啊，要通往耶利哥城的这个公路上是满了凶险。我们的主耶稣曾经用过一个比例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以这条公路为背景。耶利哥城这个城在古时候就是一个被咒诅的城市，当时主耶稣他是向着耶路撒冷城前进，他要去上十字架。其实他可以不必经过耶利哥，当时还有其他的路线可以走，但是主却到了耶利哥。我们的主来到耶利哥城，当然是为了寻找有一只羊，那只羊是属他的羊，这个羊的名字叫撒该。撒该在当地是个税吏长，他也是个财主，用那个时候的情形来衡量，就知道这一位税吏撒该应当是个恶人，因为罗马帝国他们的征税系统绝对不会使一个人致富的，除非他在当收的税额之外又强加勒索，大饱私囊。我们应当还记得有一群税吏曾经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他们问施洗约翰说，我们当做什么呢？施洗约翰回答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可见撒该在他为罗马政府所收的立定的数目之外一定多取了，不然他怎么可能成为财主呢？撒该是个好奇的人，他看见许多众人都拥挤在这里，一定有原因，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很想探个究竟。正如路加所说的，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他并没有想要爬上桑树去看耶稣，他根本就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他的好奇心让他只能够爬上桑树，因为他身材矮小。但是当我们的主经过桑树下，主耶稣抬头一看，就知道他的名字叫撒该，主就叫他的名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我们看主耶稣真是好牧人，他知道自己的羊，他知道每一只羊的名字。当主耶稣说我要住在你家，这个撒该就急忙的下来，他是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弟兄姐妹，一位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一位接待耶稣住在我们心里的人，我们一定是欢欢喜喜的接待主，绝对不会是愁眉苦脸的说，怎么圣经又不让我做这个又不让我做那个呢？不会，真正认识耶稣的人都是欢欢喜喜的接待主，成为主的门徒。就像撒该，当主耶稣要住在他家，他真是高高兴兴的，不愿意错过机会。尤其是主耶稣在他家的时候，许多人说了风凉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位接待主的人就显出他生命的改变。有了主，生命就会改变，并不需要经过 很长的时间，我们都不难看见有许多的基督徒，当他们一蒙恩得救的时候，就显出生命的改变了。就像撒该，他生命一改变，他就承认自己是个讹诈人的，他就按照律法的规定还别人四倍。这位撒该的表现和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另外一位财主的表现非常不同。那一位财主，那一位少年的官，他对主耶稣说，律法他从小就守了，他只是嘴上讲一讲而已。当主耶稣要求他把他的家产分给别人的时候，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可是撒该，他把讹诈别人的他赔四倍，他是遵行律法，另外一半呢他就分给穷人，算得上是有爱心了。所以救恩就临到他还有他的家。我们的主耶稣并不会要求每一个人都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除非是自己愿意。所以那一位少年的官，那一位有钱的财主官员，他和撒该原来都是贪官，但一个是失掉救恩，一个却是得到救恩。这两个人都是我们的主要寻找的人，但是最后的选择还是落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要选择主，还是选择今生的财富呢？刚才我说了，有钱并不是罪，只是我们如何来处理使用神放在我们手中的钱财呢？撒该的全家得到了救恩，救恩就是将一个贪婪的本性转为仁慈，将一个自私的生命转为公义。最后在第十节，主耶稣为这件事情做了一个总结。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也是蒙恩得救的人，千万不要为着今生的利益而失去了永生，那真是太不划算了。
不应允我 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我需用你那份饮食，求你供给我，免得我饱足了就否认你。说耶和华是谁，
这首好听的诗歌歌词是取材自旧约箴言的30章第7节，写诗的人求神让他脱离虚假和谎言，他要活得真实，像这样有智慧的人，他还求神让他这一生啊都不是贫穷也不是富有，因为他怕贫穷去偷窃羞辱主的名，又怕自己富有就忘记神，这是更糟糕的事。但愿这两节经文，就是7、8两节，也成为我们今天的祷告。最后向您报告，要为您送上这一季的赠品，就是信望爱小册子。您只要借由来信留言或者是电邮，我们将会寄上一整套，欢迎您来信索取。在这里我李芳也要祝福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爱主更深，因为主回来的日子近了。好，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
让爱天天祝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